欢迎收听，今天我们来聊聊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个挺有意思的小镇永平。
永平。
我们手头这个资料呢，主要是来自维基百科，内容还挺全的。咱们的目标就是帮你梳理一下，看看这个叫永平的地方是怎么从最早那个名字叫和盛港，是吧？
对，和盛港。
怎么一步步变成现在人称小福州的这么一个地方？
这个过程挺有代表性的。
是吧？而且你看，一开始就很有意思，这个名字永平怎么来的？资料说啊，是以前环境太差了，脚气病疟疾，甚至还有老虎哎。
哇，那真是够艰苦的。
可不是嘛，所以大家就为了求个平安，就说，就在1895年，还是妈祖诞辰日那天，正式起了永平这个名字。
寓意很明显，就是永远平安和平。
对，这名字里头就透着早期移民的那种艰辛和期盼。
的确是这样，地名的变化往往就是历史的浓缩嘛。从和盛港到永平，你能感觉到，当时那些开拓者面对的挑战，还有他们的愿望。资料里提到，最早来这开荒的主要是潮州人，里头有个关键人物叫乌许雅鲁，是个港主。
港主，这个是指。
港主啊，大致上可以理解为就是早期拿到政府许可，在一个特定区域，也就是所谓的港，负责招人、开垦土地，一般是种甘蜜、胡椒什么的，这么一个负责人。
哦，明白了。就是一片区域的开发带头人，
对对对，
那条纪念他的阿鲁鲁现在还在，是吧？这名字就像个活化石。
没错，Jalan Alu 就是这条路。
那除了潮州人，后来还有哪些人过来了呢？
后来啊，随着地方慢慢开发，其他籍贯的华人也陆续来了，比如海南人，还有广府人，再就是对永平后来影响特别大的福州人。
哦，福州人来了。
他们也参与到早期的经济活动里，种甘蜜。种胡椒，后来主要是种香蕉，也是因为福州移民越来越多，永平才慢慢有了“小福州”这个称号。
原来如此，从甘蜜、胡椒到香蕉，这经济支柱也在变。我听说香蕉业的起起伏伏对永平影响特别大呀。
影响太大了，可以说是决定性的。特别是，30年代那会儿，全球经济大萧条，国际香蕉价格不是暴跌吗？这对主要靠香蕉吃饭的永平社区，尤其是福州人，打击是毁灭性的。
那肯定啊，饭碗没了。
对，很多蕉园根本撑不下去，有些甚至被英国的大公司，像那个什么亚直隶集团，用很低的价格就给收购了。
哎，
这一下不光是经济上的打击，它直接改变了当时以福州人为主的那个社群结构。很多人没活路了，就选择离开，回中国去了。所以，小福州的基础在那个时候动摇的挺厉害的。
经济动荡就够难了，但这地方的考验好像还没完。二战的时候，这里也遭殃了吧？
是的，逃不过。二战日据时期，就是1942年到1945年那几年，永平成了日军南下的一个据点，还挨过轰炸。更惨的是，还有针对老百姓的屠杀。资料记着，1942年农历正月14，在当地一个叫马九港的地方，日本人杀了有好几百个居民。
天哪，这太可怕了！战争留下的伤疤肯定很深。
非常深。
那战争完了之后，生活总该平静下来了吧？
也没那么快，紧接着就是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，大概是50、60年代吧。
哦，紧急状态。
对，那时候为了对付共产党游击队。英国殖民政府就把永平划成了黑区，
黑区就是，
简单说就是军事严管区，目的是切断老百姓和游击队的联系。区里人的生活限制特别多，比如强制搬迁，
强制搬迁，搬到哪儿？
搬到集中管理的新村里去，像永平新村、南丽新村那些。这些新村说白了就是为了隔离居民和游击队建的，周围都围着铁丝网。进出都得登记检查。
听着就感觉很压抑，不自由。资料里还提到一个大锅饭政策，这是什么？
没错，也是紧急状态时候的一种严厉措施。为了防止居民偷偷给游击队送吃的，有些新村就强制大家一起吃饭，就是所谓的大锅饭。
统一做饭，统一分配。
对，就是这样，控制得更严。再加上还有宵禁什么的，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段时间的生活多憋屈，多难熬。
真是一路坎坷啊。 从最早开荒时候那么差的环境，到经济萧条，再到战争，还有紧急状态的管制。
是啊。
但永平这个社区感觉生命力特别强。你看现在它不光交通方面了，有两条高速公路出入口是吧？
嗯，南北大道。
对，经济也多元化了，搞起了纺织、电子这些轻工业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现在是以那个独特的福州文化出名了，尤其是吃的。
没错，福州鱼圆、光饼、红槽面线，这些都成了永平的招牌了。
想想都流口水了。
确实是这样。所以你看，了解永平的故事，它提供了一个特别具体的视角，让你看到那些大的历史事件，什么世界经济危机啊、战争冲突啊、国家政策呀，是怎么真真切切地影响一个地方一群人的生活的，是怎么塑造它的样子和文化身份的。它绝对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那么简单。
嗯，这确实提醒我们，历史不光在书本里，它就在我们身边，在这些具体的地方故事里。
对，最后啊，留给你一个可以琢磨一下的点儿。资料里不是提到吗？有些老地名，比如当年纪念那个港主乌许亚鲁在新港那边设的阿鲁路。
嗯，记得。
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个名字好像慢慢就被人忘了，甚至后来改叫别的名字了。
啊，是吗？
这就让你想，在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里头，为什么有的故事就能一直被讲，一代代传下来，但另一些故事就慢慢的没人提了，甚至消失了。这种对记忆的选择，它又怎么影响我们去理解一个地方所谓的真实身份呢？
嗯，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记忆是如何被塑造和遗忘的？